KK 你好，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 Kiki，然后来自广西。我是2007年来到澳洲，来澳洲之后就开始在这边上高中，高中之后就是大学，大学之后出来就是从事了矿业测绘这个职业。
那你是07年从中国来澳洲留学哈，为什么选择矿业测绘的专业，而不是说选择多数人？可能比较倾向的商科呀、会计啊等等。
说到这个会计，还真的是有点渊源，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在这边读的嘛，高中的时候我就选修了会计这门课，然后大学报科目的时候，我也是报了会计这个专业，在 UWA 的会计，当时考完大学，那个 offer 下来了，一个是 UWA 的会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课题的这个 矿业测绘。
矿业测绘。
对，当时拿到两个 offer 之后，我就在想，content 可能要之后的职业就可能更加是在 office 里面多一些，面对的电脑的时间更多。然后我本人的性格是比较喜欢在户外运动，然后比较喜欢往外面跑的，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矿业测绘。
那你当时选择这个专业，对它有没有什么了解呢？
了解并不是很多，其实我只知道它是有跟矿有关的，然后它具体做什么其实是不知道的。
那我想学习这个专业的女孩子应该不是特别多吧？
对，不多。
那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你发的这个工作照跟这个生活照哈，就是感觉是判若两人，对比太大了。那工作当中用这个灰头土脸来形容，其实也不过分哈。但是你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光彩照人，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矿业测绘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就是工作内容。一般都有哪些？
矿业测绘师，我如果用比较形象的去描述这个职业的话，那应该就是一个活体的 GPS，因为你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你需要知道东南西北，你需要知道它的高矮深浅，所以测绘师基本上就是去给定坐标的人，给方向的人。每天的工作内容大概也就是用扛着我们的仪器，然后在矿坑里面就瞄点，然后给各种的坐标，然后让下面的工作人员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挖，往哪个方向挖。这边澳洲的矿业分两个类型，一个是露天矿，一个是地下矿。如果是地下矿，那肯定是得开车开到地底下很深的地方。如果是露天矿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开车到矿坑里面，不需要很深的地方。
那会不会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特别是刚刚你说这种地下矿，因为你下去之后，其实感觉好像视线可能是不是不是太清楚呢？有的时候，
对，因为地下矿它是全黑的、封闭的情况，所以我们下矿都必须要佩戴一些PPE 就是一些保护的那种措施，比如像头灯啊、帽子呀，然后手套呀、耳塞呀，这些都得戴着。
那一般下到这个地下矿的时候，深度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就得看每个矿不一样了，有的矿浅的话500米深，然后深的话1000米深都有的。
哇，那这个下到1000多米，感觉这周围都是漆黑一片，是不是还是有点压抑呢？特别是最开始你刚入行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刚入行的时候，第一次开车下去是真的紧张，手心都会冒汗的那种。然后别人跟我说话，我都是听不见的，我只是很专心的在开车，非常紧张。然后习惯了之后，你又会觉得地下矿那个环境真的很让我放松，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只会就是又漆黑一片，身边也没有别的人。没有其他的那些 distraction，然后我就可以更好的，除了工作之外，边开车我会边思考一下人生。
反而那个是环境哈，还比较感觉比较安静哈。但是我觉得一般可能就是说对这个怕黑的，或者是害怕那种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的人来说，应该是比较挑战和困难的。
对，这的确是有很多新进矿的人，他们会。你就很明显能感觉到，第一次带他下矿，行的人就行，不行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再下第二次了。 因为他就是不
嗯。
喜欢那个密闭的空间和黑暗。能坚持下来的，基本上都是挺喜欢这个行业的。大概大家的那个感受也是大致相同的，觉得很刺激，很有挑战性，然后可以接受这个环境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嗯，那你们平时就是说这个工作的时间怎么分配的呢？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飞到矿区上8天的班，然后每天12个小时。这个12个小时内呢，不是说你一直连干12个小时，就是说你要开会，你要做一会儿事情，然后再到矿坑里面再做一些事情，然后再回到办公室里面处理一下文件，然后再开个会，然后再有，对，再做，还有一个什么叫做那个午餐休息，它也在算在12个小时里面，所以满打满算下来就是早上5点半到下午5点半下班，然后就回到营地吃饭睡觉。
我想就是说，在这个矿区工作哈，可能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男性？那作为一个华人女孩来说，你在那样的工作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呢？是不是就是说有没有说遇到过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这个肯定多多少少都有，都众所周知，这个矿业是男性主导的一个行业。当时我刚入行的时候，作为一个亚洲女生新人刚入行，肯定会遇到一些性骚扰这方面的
怎么
事
回事
情。
儿呢？
当时我的一个上司，他说他当时是快离职了，然后他觉得跟我关系比较好，然后他就可以。可能他想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关系，然后就给我发一些骚扰的短信之类的。然后他喝醉了酒，他也会到我的房间门来敲我的房间门啦，说我能不能进去跟你聊聊天之类的这些。其实还那个时候是挺不知道要该怎么面对这种场面的。当时我是就跟身边的人问了身边的同事，大家都告诉我，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办？作为女生来说，不论你是亚裔还是本地人，你都应该就是站起来，你要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子对我，然后要为自己说话，因为在旷野这个地方，你必须就是比非常要坚强一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知道怎么样去合适的去处理，其实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哈。
对。我知道中国女生的话，可能会不好意思受到这样子的待遇的时候，她会觉得一下子是自己的错，或者是为什么她会这样对我，我该怎么办？那这种时候就她，这种事你不要对她有任何怜悯之心，反击就对了。
那周围的同事对你加入他们的这个队伍。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一开始他们会觉得，哦，一个亚洲女生，也就那样吧。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和对你说话的态度，就会觉得你可能一个亚洲女生可能做不了，胜任不了这个职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努力工作，然后就是证明了我自己的能力之后，大家对我的看法的改变真的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得到的，就大家会更信任你这个人，会把更多就是更重要的工作会交给你，然后他们也会说很信任 Kiki，你这个人可以把这个工作给做好来。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你其实刚工作那段时间，是不是自信心上没有那么的足？
对，那肯定的。刚入行的话，新人嘛，我什么也不知道，那只能跟着我的那个上司一直学东西。当时也是犯了很多错了，那只能这样说，但都
什
是
么
这
样
样
的
过
错
来的
呢？
嘛。比如说开车把车开到沟里面啦，这个就是算一个 incident，就是算个出了事故了。还有很多就是小的那种糗事，我都不太记得了。
我在想，就是说这个矿业测绘师哈，他这个对这些矿的那种定位哈，这种测绘哈，应该是比较关键的。那如果是有一些错误发生了，是不是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对，基本上来说，一般测绘是不太可能出错，因为我们都是靠数字跟那个机器去计算的。人为的错误的话，几率很小。
前面你提到说你工作8天休6天，然后 fly in fly out 就是非进非出哈，这个是矿区特有的一种工作方式哈，我感觉。 那
对。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你的生活，包括这个家庭、社交各个方面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会有吧，因为在矿上就跟家里面人见不到面，每天也只能打打电话保持联系。但是回来的6天，休息的6天是蛮舒服的，连休6天，然后有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处理掉，因为 weekday 嘛，别人在上班的时候，我也正好可以把我的事情也处理掉了。
现在是单亲妈妈，那这个对就是照顾孩子方面来说，觉得就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可以做得比较好，还是说这种非进非出的这种工作方式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呢？
是有影响的。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来说，你非在工作的时候，那孩子只能在家里面，你不能带上矿，那这个时候只能依靠家里面的人的帮助。所以我妈妈会帮我看孩子，当我在上班的时候，
那你在这个西澳矿区已经工作10来年了哈，有没有什么记忆比较深刻的这种体会或者是经历跟大家分享呢？
坍塌这个事情，我是遇见过几次，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我们开就在一个巷道里面，然后那个机器它就停在那儿，它停的地方已经是做好，就是那个做好了那种防护措施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巷道都必须是用铁丝网给它固定住的，防止它顶上那些石头掉落下来。然后正好就是他停的那个位置，任何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铁丝网也给他固定好了。偏偏他停的位置那个铁丝网破了，然后上面那个石头就整个就砸下来，砸了那个把那个机器就砸扁了。幸好是当时那个机器上是没有坐人的，一般被砸的那个位置它上面是要有一个 operator 在上面坐着的，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情况，那个 operator 就很后怕，他说万一当时如果不巧是他坐在那里怎么办？那他就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当时你也是在现场看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哈。
哦，我倒没有看到，我是事后我要去就是做 survey 的时候，因为他们发生任何的事故，我都得到现场去做一个 survey，把它就采集起来。包括那个地点，还有多大的石头，我都得给他采集，然后要写一个那个事故报告。其实我当时也觉得，哇，真的是蛮危险的。如果当时里面坐一个人，那真的是一下子命都没了，很大一块石头掉下来。
一个是铁丝网它破了，二个是它的这个石头是不稳固的，是不是？
是这样子，如果你越往地下，那个地下那一层的石头，它受力是越大的。然后你如果张力，这石头受压越大，那我越往下走，它需要那个保护措施就更严格、更多一点。那可能那个地方它那些石头承压比较多、比较大，那个铁丝网已经 hold 不住它了，所以就发生了这个事故。
矿的话，它是挖的是不同类型的矿吗？
对，每个矿它都有自己的那个 commodity，就是它要挖的那个元素，金属元素，像有的是铁矿，那有的是金矿，那我现在工作的这个矿就是锂矿。
挖每一种矿操作方式或者它的危险系数啊什么的，它这个是都差不多，还是说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它是要根据你这个矿体的走向而制定你需要去挖它的那个方案。比如说，它只在浅层，地表浅层，那你就没必要走到地下矿去挖它，你只要在露天矿一层一层的给它剥出来就可以了。那有的矿体它是埋在距离地表1000米以下，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是开巷道走到地下1000米，然后再去挖它。
那这个1000米以下的一般是什么矿呢？
都有，像镍矿啊、金矿啊，都比较多，铁矿一般很少。少在这么深的底下，铁矿一般都是往那个露天矿去开采的。
那你自己平时自己的那个生活，就是除了工作哈，你平时自己有哪些爱好呢？
我平时喜欢打羽毛球，我经常在小红书上也发很多找球友的那个帖子，所以因为这个小红书认识到了很多 兴趣爱好相同的朋友。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职业哈，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特殊，那平时可能自己的有一些爱好，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你比如说，女孩子都喜欢涂个指甲呀、化个妆啊、弄个发型啊什么的，这些对你来说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
啊，对，那在矿上的话，化妆我们一般基本上就是免掉了，不用化妆了，因为也没那个时间去化妆。最主要的还是防晒，我们会做好防晒工作比较重要。因为我今年刚刚进了这个露天矿，露天矿跟地下矿是真不一样。露天矿理所当然的，它的太阳更大了，因为每天都得晒太阳。所以我刚才说到了，防晒
防
真的
晒
是
一
得
般
要，
是达到多少
对，
度呢？
我现在这个矿的话还好，就30多度吧，没到40度。但如果越往北，那温度就越高。如果是有在北区做矿的姐妹们，我真是相当的敬佩她们。地下矿的话，更多的是黑暗、潮湿跟不通风，那就是没有太阳的困扰。
要扛着这个测绘仪器是吧？一般这个多重呢？
测绘仪器的话，我们叫它全站仪 （total station），它大概连箱子带一起的话，8、9公斤得有了。地下矿的安全系数是很高的，所以因为这边的规定很严格，每个矿都得必须严格遵循这个矿业规定，所以安全系数方面是不用太担心。
那你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发展和生活方向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目前来说，我还是挺喜欢 fly in fly out 这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毕竟习惯了嘛。但是如果有机会能回到城里工作，那我也不排斥，那就看呗，这个一切。
那这个职业还是可以回到城里工作的，是吗？
所谓的话，测绘是可以回到城里工作的，也是做跟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有关的那种所谓测绘。
多了一个选择哈，也可以选择
对。
到办公室去，然后也可以选择到这个像西澳矿区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这种过作业的场合去工作。那一些华人女孩也想去试试到矿区工作的话，你对她们有什么意见建议呢？
如果想要到矿区工作，肯定要有一技之长，不然你如果入门的话，做类似于 pick tag 这种工作。也可以，但是要求英文一定要在线才行。
那如果是要想也从事这个矿业测绘师这个职业呢？
啊，那就必须得读书了，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问题，是一定得读书。
就学这个专业。
对，不管你是去科廷读3年的本科也好，还是去 TAFE 读2年的那个 diploma 也好，这个学历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一定需要的。这个工作其实还蛮挑人的，如果是一般女生就比较柔弱一些的，然后觉得怕累、怕辛苦的话，可能所谓这个工作还是比较不那么适合这一类的女生，因为它还是涉及到一些提重物啊，然后要面临的风尘很大，然后脏，环境也是比较脏的。对，对于这一些，我觉得需要女生比较。怎么说来，tough 吧，tough 一点。那我本身我也有在每天都在去健身，就是为了能，对，更胜任这份工作。
就是主要是要提重物，是吗？
对，其实也不用去健身了，就每天工作也就算在健身。
好的，非常感谢西澳的矿业测绘师 Kiki 给我们分享了他的职业和他的故事，谢谢你。
啊，谢谢，谢谢你们的邀请。